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十章。二十章跟十九章是有关系的，是接下来的。因为利未人把他的妾尸体切成十二块传送各地引起以色列民大家的这个同仇敌忾愤怒要来对付基比亚的人。好，所以这一章我就把它定个主题，叫做众民攻讨基比亚。众民攻讨基比亚。那么这一章这一章也是跟前面一样也是在描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了这是世世世代的情况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心中还有正义的心呢，正义的心仍然存在。利未人的求援的动作得到极大的回响证明当时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仍然有高度的道德观念对所发生的这个惨剧呢表示非常震惊，而且反应非常激烈，全民共怒这个我们先把经文看一下好，我们先读这个四书记二十章我们先把头一段第一节到十六节读了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你才会了解。好，我们先看四书记二十章的第一节。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示巴耶和华面前。第二节，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四十万。第三节，以色列人上到米示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第四节，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前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第七节，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好了，我们先读到这里那我再谈一谈这个利未人的动作把他的妾尸身切成十二块传送各地了。哇，他这个众民深表震惊，反应非常激烈所以引起全民的共愤那么接下来第九节以下就记载众民就聚集起来了所有的百姓首领军长通通聚集在米示巴开会了那么听这个利未人的报告了所以大家开会的决议他们准备要用武力来对付便雅悯人。为什么呢？因为便雅悯人包庇罪恶不肯把那些匪徒交出来好了，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这个罪的破坏的力量不可轻忽硬着头皮不肯低头认错悔改，到最后呢就是泥足深陷好像你的脚陷到这个泥巴里面一样不能自拔罪恶是顽强的，我们必须要立下决心好像面临大敌来彻底对付，这样才能得胜因为基比亚的匪徒的恶行结果引起了全以色列民的愤慨他们集合要来征讨基比亚结果就发生了内战这个自己打自己是内战嘛。那么这一场战争我们在第二十章这一章你可以看到总共打了三场战争，打了三次，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不但整个以色列民族大伤元气，而且呢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便雅悯这个支派差一点点就被消灭了，因为整个支派到最后剩下六百个人，好可怕好，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刚刚我们读了，读到第八节 读到第七节，现在我们把第八节再看下去啊。第八节，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第九节，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抽的签去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起10人，1000人挑起100人，10000人挑起1000人，为民应粮。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发他们。11节，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12节，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人。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毁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作恶。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14节，便雅悯人从他们的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15节，那时便雅悯人从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16节，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那么这一段第一节到16节，就是向便雅悯人开战了，因为要征发便雅悯人嘛，攻讨基比亚。那19章的最后一节，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的尸身切成12块传送各地的时候啊，那么大家接到这个消息的反应是什么呢？说从出埃及到今天这样的事情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哇，太可怕了。这个19章的最后一节30节的最后一句话说，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怎样办理。那么这一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书翻译说，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商量怎样商量应该怎么办。等于说大家认为我们要采取行动，那么大家商量该怎么办所以这一章开始第一句话写仪式仪式就是有前面的这些理由嘛，那么大家就这样做嘛。于是全体领导者就集合来商讨对策这是第一节里面记载的，他们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大家来商讨该怎么样来对付这些基比亚人啊。好，那么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众人通通出来如同一人就全体同心合意好像一个人一样那么这里有一句话说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这里有一句话说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就是指着以色列国的前进因为但是在最北边，那么别是巴是在最南边，所以从但到别是巴就是从最北边一直到最南边形容最北端到最南端全以色列通通包括在内这一句话在以后你在撒母耳记里面 也出现了好几次了那么这从但到别是巴但是中间有一条约旦河嘛，对不对把东边西边分开嘛。但是这里记载连约旦河对岸的约旦河东边的基列人也包括在内那些基列人也包括在内所以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大家都出来如同一人，表示全体同心合意的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的面前，要来商讨对策了。好，那么这里有出现米斯巴那米斯巴 米示巴我们在前面第十章也有读过米示巴哦，到了第十章十七节那个米示巴哦，跟这里的米示巴是不同一个地方哦，同样的名字但是不同一个地方。这里的米示巴是在以华人跟便雅悯的中间哦，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十二公里，伯特利南边大概六公里的一个小城哦，不是约旦河东边的米示巴哦。第十章十七节是约旦河东边的米示巴，但是这里的米示巴不是，是在西边，约旦河的西边哦。但米示巴呢比较接近基比亚，因为距离基比亚大概有七公里左右哦，所以是联合军队哦集合的地点。那么他们就集合在那边哦，那么来求问神要怎么样来对付啊，这些基比亚人。所以以色列人聚集在米示巴，但是这一次的聚集呢不是为了敬拜耶和华啊，所以说聚集在耶和华面前，他们不是来敬拜耶和华，是什么呢？是要打一场啊对付罪恶的战争啊，要来这个攻讨基比亚啊，这样一场战争。好，那么第二节到第三节的上半节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各支派的首领通通出席来开会商议啊，这里写得很清楚哦，以色列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啊，都站在神的百姓的会中啊，所有的各支派的首领军长啊通通出来，大家一起开会啊，所以表示这一件事情非常严重啊，事态严重啊，所以各支派的首领都集合起来了，那么大家来开会啦，商议啦，怎么样来对付罪恶，那么还动员很多人哦，这里说拿刀的步兵共有四十万，等于说动员全国所有能够出来打仗的军人，不过这里讲四十万哦，讲四十万，有的这个圣经的学者认为这好像有一点夸大嘛，四十万哇太多了。你看到十五节那边记载的便雅悯人才两万六千呢，四十万你差太多了嘛，所以有人说这个四十万在原文希伯来原文应该是四百千呢，那四百千四百千就没有那么多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前面底波拉的时代啊，底波拉的时代只有动员四万人而已啊，那么这里动员四十万人哦，好了，不管他了表示他们动员全国所有能够打仗的军人，统统出来要来对付基比亚的人就对了以色列人全体动员聚集在米示巴，那么这样动员呢，哇，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他们知道了便雅悯支派的人就知道了，因为基比亚那边住的就是便雅悯人嘛好了。那么第三节到十一节就是他们来先听一听这个利未人的报告然后他们才拟定该有的计划了所以第三节到第七节第三节的下半节到第七节，他们首先这个请利未人报告他们请利未人把这件事情的情由向大家说明结果这个利未人就是被害的这个妇人那个妾的丈夫立刻来详细的不是详细的简单的述说他的妾致死的原因呢这是第四节跟第五节利未人的报告他刚刚讲的他的报告好像有一点避重就轻把自己的责任先撇开了这是利未人的报告那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这是我们第六节所记载的，大家认为哇，这件事情太严重了基比亚人所行的是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那凶淫丑恶的事，如果你看李正中译本的翻译是罪大恶极的丑事，如果你看这个新译本圣经的翻译是极羞耻的恶事所以把不同的翻译把它加起来看这是一件凶淫的丑恶的事情，罪大恶极的丑事， 是非常羞耻的恶事，哦。那么这个利未人呢，他把他的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传送以色列各地啊。那么请大家哈，为这件事情来，哦，看看该怎么办呢，啊？哦，啊，提出对策了，哦，所以在接下来哈，哦，就提出对策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众民的反应，啊，众民的反应，既然这件事情是凶淫邪恶的丑事啊，哦，是这个很羞耻的恶事啊，那这种事情我们不对付怎么可以呢？所以众民的反应，我们看第八节哈，所以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自己的房屋去，等于说我们大家通通要出来为这做这件事情哈。是这个的哈，把那些吼哦，这个匪徒了哈，这个邪恶的人抓出来哈，来就地正法才对了哈。啊，所以我们连一个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不回自己的房屋去，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才回家了。哦，听完了利未人的报告哈，等于说，哦，大家会心中非常激愤哈，生气了，同仇敌忾。所以决定惩罚罪人之后，才回自己的家里去了，啊，那么这一件可怕的事情，虽然发生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在利未人的家嘛，啊，但是却让全民都感到羞耻处置，啊，因此呢，大家认为共同来处理这件事情，把罪人抓出来，啊，啊，那个，在当时来讲，就等于把他处死掉而已了，啊，好。那么接下来第九节到十一节呢，就记载他们同心合意的，哦，如同一人哈，众民万众一心哈，讨伐罪恶啊，哦，他们决定要投入战斗，去攻击这个基比亚的城邑，哦，那他们也知道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战争，要打胜仗也不是很简单呐，啊，哦，所以决定用明智的部署的，哦。这个，还有供应粮食的这个方法啦，哦，结果他们就先抽签啦，啊，这个100个人抽10人，1000个人，啊，起100个人，1万个人起1000人哈，哦，抽出1/10的人力，啊，哦，兵力，啊，来负责粮食的供应，哦，那么等到大众都到了，那么就照基比亚人所行的丑事来讨伐他们。啊，这个到第十节就这样记载了，啊，于是众人，哦，就通通彼此联合，啊，这里特别强调如同一人，啊，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这个如同一人这一句话出现了好几次哈，哦，表示他们是全体同心合一，万众一心呢，啊，哦，如同一人嘛，大家聚集要来攻击这个基比亚城啊，哦，万众一心讨伐罪恶。哎，这个真是难得哈，不简单哈，啊，那么他们这样的行动啊，看起来哈，我们也可以说好像是小题大做了，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了，啊，对付罪恶，必须要有决心，啊，如同面临大敌啊，彻底对付才能够得胜嘛，所以今天我们要对付罪恶，也应该有决心才对了，啊，我们来参考一节经文啊。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4章，啊，看31节。以弗所书4章31节，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要对付罪恶了。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坏，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哦，这里谈了很多这个罪恶的事情了。那么所有的罪恶，大大小小，通通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了。所以对付罪恶啊，要有决心呢，啊，把罪除得干干净净的，啊，不能留下一点点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众民聚集，也就是有这样的决心呢，啊，好了，那底下我来谈一谈哈，这一段哈，前这一段经文的哈，一个心得分享哈，哦，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经文，会看到以色列人对。恶事的憎恨跟反应了，啊，以色列人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了。为了一个在社会上只是中等地位的利未人，那么他的妾被人家 啊，轮奸致死，结果引起了全民的共愤。那么他们为了对付罪恶，甚至呢不惜一战，哈，哦，这个有一点小题大做哈，所以全国动员如同一人，啊，强烈的要求便雅悯支派把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说我们好致死他们，啊，那么匪徒应该为他们所犯的罪行受到惩罚才对啊，但是我们发现啊，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便雅悯人却不肯交出匪徒。那既然不把匪徒交出来，那么战争就要发生了啊！所以后面啊，十七节以下就开始打仗了啊。好了，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社会啊。我当时全国以色列民为了利未人的窃被人家轮奸致死这件事情引起共愤，所以全体动员要来对付罪恶。哦，那么这种哦，这种心态哈，用我们今天的社会来看哈，今天的社会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啦，有女人啦、女性啦被性侵害啦、被人强暴啦，甚至被强奸致哦，还有死亡的事情啦。哦，这个报纸有报道出来了，哦，这个电视新闻也报道了啊，哦，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像当时以色列民一样，引起全国的人，哦，通通激起了愤怒了哈，哦。那么口诛笔伐，大家要来对付罪恶。现在人有没有这样的决心？现在社会好像没有哈，哦，大家就只顾自己而已嘛。啊，多数的人都是想啊，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家里面啊，那管他那么多啊，那是他家的事了，啊，所以虽然有人出来讲一些正义的话，但是不是全体都引起共愤了，啊，没有啊，啊，所以你看这个社会也是在堕落，对不对？啊，世俗时代的人还会引起共愤要来对付罪恶，啊，但是现在的人有没有这样呢？表示我们现在的社会比世俗时代可能更糟糕吧？我们可以这样看嘛，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啊，哦，这里是记载便雅悯支派啊顽强的，啊，哦，顽梗的对抗啊，啊，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发现啊，哦，他们是容忍罪恶，不肯交出匪徒了，啊，哦，我们看十二节啊，哦，以色列支派就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人呐，啊，啊，各家去问一问呐，啊，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哦，他们去问一问啊，便雅悯人啊，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哦，结果呢，要求他们把匪徒交出来。十三节啊，哦，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作恶。哦，大家认为哈，哦，你们把匪徒交出来，到底哪一个是匪徒，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你们被阿敏人知道啊，所以到国家去问啊，到底哪个匪徒你们把他交出来啊，哦，我们要绳之以法，伸张正义啊。哎，可惜呢，哦，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啊，这个十三节的最后下半段啊，说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哦，便雅悯人不肯听从弟兄的话，不肯交出匪徒了，啊，哦，他们还顽强哈，顽梗的对抗啊，顽强抵抗啊，哦，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以下，哦，他们的抵抗啊是不惜一战。好了，你们聚集那么多人要准备打仗，我们就来打一打吧。哦，好像是这样啊。看十四节，便雅悯人从他们的构成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哦，他们容忍罪恶，不肯交出匪徒。那么看到啊，以色列哦，众民都集合起来了，哦，军队都集合了。好了，你们要打仗，那我们就来打一打吧。集结军队啊，不惜一战啊。所以便雅悯人就从他们的构成里面出来啊，聚集哈，哦，军队到了基比亚，哦，要以一个支派来面对以色列的全国的联军。哦，这个看起来好像不自量力啊，哦，哎，但是便雅悯人认为我们没有问题啊，我们比你们强大，我们可以打胜仗啊，哦，他们以为有强大的军力可以对抗联军，所以不惜一战，哦，那么这里哈，哦， 还特别说明哈，说便雅悯人点出哈拿刀的有26000，啊，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啊，那么在众人中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啊，就是基比亚人特别点出的700个精兵。那么这700个精兵这里特别说明哦，都是左手便利的，而且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哦。那么他们点出的军队26000，再加700，哦，这么多的精兵，而且这是很强的哈，哦啊。所以这里特别说明哦，这700精兵好厉害啊，是左手便利的，哦。那便雅悯人哦，左手便利的占很多了。哦，这个左手便利也可以说是便雅悯人的特征，哦，这个前面哈，前面的四书，哦，我们读过的四书，我们读过的四书在第，哦，第三章，哦，有记载个以父，哦，以父哈，以父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啊，把他的剑呢就带在右腿上。啊，为什么剑带在右腿上？如果你是用右手的，啊，你带在左腿，啊，那么这样伸过去拔出来比较容易。但是以父呢是左手便利的，所以把他的头那个啊长一肘的剑带在右腿的衣服里面，啊，藏在那边，所以用左手去拔出来，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便雅悯人左手便利的占很多了。那，啊，这个也是左手便利，也是便雅悯人的特征了，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700个精兵好厉害啊，不单单左手便利哦，而且还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好厉害啊，哦。那么什么是机弦哦？哦，机弦甩石这个什么是机弦啊，哦？这是当时军队常用的作战武器啊，哦，这个跟我们那个。曲靖飘啊，那个弹弓哦，不一样啊，哦，那个是用两条绳子，用两条绳子啊，后面好像弯弯的啊，啊绑起来，那么石头放在这边，那么整个甩啊，一条绳子一晃，那个石头会丢出去啊，啊，那么这是当时哈，哦，一种作战的武器了哈，哦，那么亚述啦、埃及、巴比伦等这些国家也都使用过了，哦。那么这个甩用机弦甩石，那个甩出去的石头到底速度多快呢？哦，按照他们专家在统计在算哦，说最快的每秒可以达到哦35公尺的速度了，每秒一秒钟跑35公尺啊，所以这个机弦甩石那个速度很快哦，而且石头哦出去的力量很大啊，哦，杀伤力很强啊。那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卫打死哥利亚用什么武器？就是用机弦甩石嘛，哦，所以这种武器相当厉害的，啊。那么这里特别记有这样的记载了哈，哦，用机弦甩石来杀伤敌人了，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哇，众民都聚集起来了，哦，要来对付便雅悯支派，哦，啊，而且点出了26000再加700个精兵，哦，啊，他们自认为我们的兵力很强，哦，我们一定可以打胜仗了，哦，那么对方呢，以色列全国的人都集合起来，啊，他们也认为我们的兵力这么多人啊，好啊，打仗大家来打吧，结果两边就打起来了，哦，那两边打起来，我们先再接下来看，哦，看这个17节到28节这一段，哦，17节在28节这一段就记载第一场战争，啊，就出师不利了，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联军呢，啊，失败了，啊，出师不利。好，我们从第17节哈，啊，17节先看哈，啊，看到21节哈，啊，17节啊，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40万，都是战士。18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19节，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20节，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面前摆阵。
基比亚前摆阵。21节，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好了，读到这里就好了。就是以色列各支派团结起来，要来讨伐罪恶。那么这个出书有名嘛，义正言辞嘛，义正辞严啊。这个既然你们不把匪徒交出来，那我们就打嘛。那么这一次的战役看起来树立悬殊嘛。以色列联军有多少人呢？这里谈这里写到有400000人啊，拿刀都有400000啊。但是便雅悯支派才26000，再加700个精兵啊，就这样啊，树立非常悬殊啊。但是谁想得到呢？第一次一打，结果以色列联军就失败了，17节到21节啊，他们要打仗之前还求问神啊，所以我都讲一些第一次求问神，第一次的战役是在基比亚那个地方打的，以色列人点出拿刀的战士有400000，那么在出战之前呢，他们就先上到伯特利，来求问神。那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犹大先上去，犹大应该先上去，那结果呢？出乎意料的，勇敢的便雅悯人从城中就出来迎战，结果呢，以色列联军被杀了22000，所以第一次交战，以色列联军这边失败了，但是他们有求问神求问神出去打仗也失败了，那失败怎么办呢？回来他们就，很悲伤了好，我们看22节到25节，以色列人彼此奋勇，容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23节，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24节，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25节，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都是拿刀的。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就好了。第二次的交战，那么这一次交战呢，以色列联军又失败了。第一次的失败，但是他们没有灰心啊，败而不馁啊，仍然在头一日的地方又摆阵啊，这是22节所讲的啊，他们失败一次没有灰心啊，仍然在头一日的地方又摆阵，但是他们要打仗呢，又再一次求问神但是他们在求问神之前呢，大家在那边哭了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来向神祷告了。当然了，第一场战争就死了22000人，大家就一定很伤心的，所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了那么向神求问我们已经被杀了22000人了，那么这一场战争怎么再打下去呢？神啊，求你告诉我们该怎么打我们可以不可以我们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他们求问神那么得到的答案是什么？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可以上去攻击他们，你可以去再去打没关系好，第二天呢，以色列人就再一次出兵了。那么一出兵去打仗，哇，非常不幸的，以色列联军这边又败阵了。那么这一次呢，被杀了多少人？18000人，都是拿刀的。到25节，我们看到第二场战争又是失败了，但是他们打仗有没有祷告呢？有求问神第一次有求问神，第二次也有求问神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次，26节到28节，以色列众人上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27节28节， 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主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摆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好，读到这里哈，这是第三次的求问神。好，这一次呢，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情已经慌了，哦，非常慌张了，因为两次先求问神才出兵去打仗啊，哦，那难道向自己的弟兄便雅悯人开战这个是不对吗？因为两次我求问神才去打仗啊，哦，啊，结果两次都失败了，哦，所以以色列人就上到伯特利啊，坐在耶和华面前就哭嚎了，哦，甚至他们的进食痛哭了，一直到晚上啊，哦，结果呢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哦，再一次的求问神。那他们怎么问呢？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摆兵呢？哦，还要打吗？或是我们就撤兵了，不用打了，算了吧。结果耶和华怎么答复呢？他说，你们当上去，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哦，神的答复是这样。好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出现几句话，哦哦，特别告诉我们神的约柜，哦，在伯特利，由亚伦的家的这个菲尼哈担任祭司，哦，有这样的话特别出现，哦，好，那么凭着这样的这几句话，哦，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章，哦，这一章圣经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呢？哦，菲尼哈还当祭司吗？所以应该是在士师时代的早期呀，啊，哦，所发生的啦，哦，因为耶稣亚的时代接下来，菲尼哈还在嘛？啊，菲尼哈当祭司的时候，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在士师时代的早期所发生的，哦，所以我们，哦，头一天才会讲啊，从十七章以后到二十一章这一段是士师记的附录，哦，在告诉我们士师时代的整个信仰的败坏、道德的沦陷堕落的情况，告诉我们，那么用了几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当时的信仰状况，哦，宗教败坏跟这个道德状况怎么样堕落，哦，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这样的，哦，啊，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哦，是在，哦，早期所发生的，哦，不过现在，哦哦，我们来思考，哦哦，神给以色列人的教训，哦，我们来思考神给以色列人的教训。这一段记载以色列人点出拿刀的战士总共有400,000人要去攻打便雅悯人，那么他们首先在伯特利求问神，那神的回答是可以去攻打便雅悯人啊，哦，这18节，哦，那边的记载23节这样写啊，但是他们两次都被便雅悯人打败了，哦，第一次被打败了，第二次又被打败了，哦，所以第三次他们在求问神该不该去打啊，或是摆兵了，不要打了，哦，我再一次求问神了，哦，他们两次都被便雅悯打败了，欸，你会觉得很奇怪，哦，他们都有 祷告求问神 求问神，神说可以去啊，结果去了就失败了，那么神所回答的是不对吗？哦，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些事情，哦，我们发现，哦，以色列人寻求神的态度，啊，好像在利用神，啊，哦，让我们想到，哦，他们是不是在利用神，哦，自己先商议决定之后那么才问神我可以不可以去打仗，欸，他们已经聚集军队都聚集好了，哦，那么100个人抽，哦，抽10个人，1000个人，抽100个人，1万个人，抽1000人出来啊，准备运粮食啊，什么都安排好了，等于说我们自己都计划好了，那才要打仗啊，打问神可以不可以打，那等于说我们讲好的，我们准备好的，神啊，你给我盖个章，哈，啊，我通过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有一点想利用神的态度啊？对不对？哦。所以自己先商议决定之后才求神，哦，让神来盖个章来执行啊，那这个是不是一种求问神 这种求问神的态度是不是在利用神啊？哦，以色列人已经集结重兵400000拿刀的战士啊，要攻打便雅悯人啊，来到神面前只有问啊，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啊？哦，他们第一次求问是这样啊，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他第一次不是问神啊，这一场战争可以不可以打啊？哦，他们已经决定好了，通通准备好了，那么谁先上去？神啊，你告诉我。所以不是说我通通计划好了，神啊，你给我盖章同意啊，我要去做了。所以到底哪一个人先上去？你跟我讲一下，是这样嘛？对不对？哦，好了，他们以为他们这个两边啊，兵力悬殊啊，差很多啊，一边400000，一边才多少，20000多而已啊，哦，差那么多啊，那差那么多，兵力悬殊啊，啊，所以这一场战争一定可以取胜了、啊。结果第一仗他们死了22000啊。哦，所以他们回来在耶和华面前痛哭，在求问神啊，啊、哦，在23节他们就记载了，啊、哦，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呀、啊？啊、哦，结果第二场啊、哦、战争又失败了，啊、哦，18000拿刀的被杀了，以色列人上伯特利在神面前就痛哭啦，甚至进食啦，哦，在献燔祭、献平安祭，哦，那准备啦，啊、哦。神啊，到底可以不可以再打下去啊？是不是我们撤兵啊、摆兵啦、啊？哦，再才问啊。好了，经过两次的教训呢，他们才觉察到啊，哦，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啊、哦，所以他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献平安祭。好，我们要知道啊、哦，献燔祭表示他们愿意悔改，啊、哦，完全把自己献上，听神的指示。那么献平安祭表示他们愿意与神和好，建立更深的关系啊。所以第三次啊、哦、要去打仗之前，他们求问神的态度就跟前面两次不一样啊。啊、哦，所以现在他们是决定以神的旨意为依归啊，愿意以荣耀神为最终的目的啦、啊。啊，所以第三次求问之后，神才告诉他们呢、啊：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啊。啊，你再去打没关系的，可以打胜仗了。那后面读下来，我们就知道便雅悯人就失败了。哦，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哦，在我们今天呢、哦、在我们今天日常生活，然后是圣工的推行，你是不是常会想利用神？啊、哦，想要利用神，你自己这样都通通什么都决定好了，那么才问神啊？哦，我这样做好吗？啊、哦，我要先做哪一项啊？哦，你已经决定这么多了，哦，通通计划好了，那么才问神我要先做哪一项？那不是说我计划好了，神你给我盖个章让我去照样去施行吗？有一点像利用神吗？所以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不可以有这种利用神的心态了。那么做圣工也是一样啊，教会的圣工推行，哦，你一直开会，我、哦、决定我要怎么做啊？通通计划都好了，计划书写好了，那么才祷告说神啊，我这样。我要先实行哪一项？那不是在利用神吗？你应该先祷告啊，求问神啊，求神指示，那么才来开会，才来计划我该怎么去做啊？哦，不是说我通通计划好了，我才来祷告求问神，我要先实行哪一项？不是这样吧？哦，所以我们不要说哦，要求神给我盖个章许可我这样做啊，你自己计划好了才求神盖章，那你不是要利用神吗？哦，我们发现以色列民的心态哈、哦，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了哈、哦。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哦，那么晚上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明天我们再继续哈、哦，看29节以下。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看哈、哦，20章的29节到48节这一段，啊、哦，这个20章的后半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把它看一遍哈。哦，四书记啊，20章的29节以下，我们先看一遍啊。29节，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示威受下伏兵。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以前两次一样。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战，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 向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也有三十个。32节，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33节，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巴利他马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34节，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万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事态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35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36节，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受的伏兵就在便雅悯人面前诈败，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38节，以色列人预先埋伏，约定在城内放火，以烟气上腾为号。39节，以色列人临阵的时候，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30个，就说他们仍旧像前两次被我们杀败了。40节，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观看，看见全城的烟气冲天。41节，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惶，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42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头追杀，那从过城里出来的也都夹在也都夹攻杀灭他们。43节，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人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践踏他们。44节，便雅悯人死了的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邻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死他们5000人，如拾起一岁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人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47节，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盘，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48节，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过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好，我们读了哈，读了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所描述的这一场战争第三次的战争所描述的好像有一些重复，对不对前面讲过的后面再讲了这个31节那边有谈到第一次战争动手杀以色列人，杀死以色列人30个那后面在39节以下又有记载那么用伏兵的方式的打仗最后面又有在叙述这段经文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重复的记载，对不对那这个作者是这样写的29节到36节的上半节是战事的总和叙述这一场战争的总和叙述，那36节下半节到46节是再一次的详细论述这一场战事的经过等于前面讲了，简单的述说一下，总和述说一下后面36节下半节到46节又把这一场战争很详细的这个征战的经过再讲一次那47到48节这两节就是描述这一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这样看你就了解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先看我现在把这一次的战争因为前后有一些重复的讲法那我现在把它总和做一个整理来谈一谈 那么这场战争呢，就是第三次的交战，啊，因为前面哦，那个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已经打了两次仗了，啊，那么现在是第三次的交战，啊，二十九节到四十六节这一段，啊，那我现在总回来讲一下哈，以色列人虽然获得必胜的保证，啊。这个二十八节啊，最后啊，他们求问神啊，神已经答应了哦，他们一定可以胜利的哦，你们上去啊，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啊，获得一定可以打胜仗的保证了。哎，但是他们仍然小心翼翼的部署战略啊，哦，前两次他们采用正面攻击的啊，哦，方法，结果被打败了。那么这一次呢？采用耶稣亚哦，攻爱城的战术，哦，设下伏兵了，啊，哦，用一队精兵跟便雅悯人交战，那么假装打败了，哦，引诱他们离城，啊，那以色列军哇，就有三十个人被杀了，哦，便雅悯人很高兴啊，哇，哦，上面已经像上一次一样了，败在我们面前了，我，哦，就起来猛追了。啊，这个时候伏兵啊，按照计划就闯入了，啊，就出来了，啊，闯入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然后放火烧城了，啊，那便雅悯人回头一看呢，啊，哇，怎么城里面呢烟气啊上天了，哦，这个哦烟气冲天了，啊，火城被烧了，啊，啊，结果他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啊，便雅悯人就很惊慌了。哇！看见自己灾祸已经临到自己了，啊！结果他们转身逃跑，往旷野那边逃跑了。那以色列人就在后面追杀了。哦，从城里面出来的以色列军，啊，还有正面攻击的，哦，两方就夹杀他们。结果便雅悯人哈，死了一万八千个勇士。哦，这个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就这样记载啊。那其余的人就转身往旷野林边盘那边逃跑了。那以色列比人呢，就在路上啊，一直追杀啦，哦，又杀了五千人啦，啊，哦，那就好像拾起麦穗一样，就很简单哦，杀了五千人，结果追到基顿又杀了两千人，所以那一日便雅悯人被杀了总共有两万五千人，啊，哦，都是拿刀的勇士，啊，哦，我这样把它总我叙述一遍，我们就知道哈，哦，这个第三场的哈，哦，第三次的战争，啊，哦，他们是采用耶稣亚攻爱城的战略，啊，设下伏兵，引诱敌人出城，啊啊，假装战败了啊，所以有三十个人牺牲了啊，然后进到城里面的人哈，啊，放火烧城，把人杀了，哇，啊！便雅悯人回头一看，哇，不得了，怎么办啊？哈，啊，结果两方这个以色列联军啊，两面夹杀，结果便雅悯人哈，啊，这一次战争就失败了。啊，总共呢被杀了两万五千人，都是拿刀的勇士，但是有六百个人逃走了，啊，有六百个人逃走了，啊，这四十七节那边记载的，只剩下六百个人转身啊，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盘啊，就住在那边啊，住了四个月啊，等于说躲在那边躲了四个月了，啊，那剩下的六百个人啊，逃跑啊。哦，没有被杀就逃跑，那么跑哪里去啊？往旷野啊，往临门盘那边逃跑。那这个临门盘哈，如果看地图哈，可以探讨一下，你就知道在基比亚东北边大概有九公里的地方，那伯特利的东边也有六公里的地方。啊，那边呢是有很多这个天然的峡谷，啊，峡谷的当中还有一些洞穴，所以可以上那边去藏起来，啊。结果六百个人就逃到临门盘那边去藏起来，躲在山洞里面，啊，在那边住了四个月，啊，不敢出来露面了，啊，这是四十七节所记载的。好了，那么四十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啊，那么将便雅悯的各城的人啊、牲畜啦，啊，还有他们所遇见人，通通用刀杀了。啊，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啊，结果以色列军到便雅悯地，整个便雅悯哈，啊，各城人啊、牲畜啊，所被他们碰到遇见的， 通通把他杀了，又放火烧城，哇，这个很可怕啊、哦！整个便雅悯支派啊、哦，几乎被杀光了，啊，残余幸好有600个人，去躲在临门盘，啊，在那边藏了4个月。你看，一个支派几乎被消灭了，只剩下600个人，很可怕啊、哦！所以这一场内战啊，可以说两方面都损失。以色列联军有很大的损失，但是被攻打的便雅悯支派几乎要整个支派要被灭了，只剩下600个人，很可怕啊！好了，那么这一章我们读了，哦，底下哈那个讲义底下我们有一个教训哈，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一章啊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啊，这一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罪恶的破坏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人如果硬心不肯认错悔改，那么他的结果呢，就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了，人就是这样，犯罪了，有人来告诉你，或是有得到神的启示啊，被管教了，那你知道错了，错了你就要悔改啊，认罪悔改才对啊。但是如果错了，哎，又不认罪悔改，还硬心，那这样就好像陷到泥巴里面了，你就拔不出来了，很可怕的，好了，那么这一场战争哈，我们来想一想一些教训哈。第一，便雅悯人的罪恶，基比亚，是便雅悯支派当中的一个城啊，那基比亚人当然就是便雅悯人了。但是便雅悯人呢，包庇罪恶，包庇罪恶，他不肯将基比亚的匪徒交出来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哈，看前面哈，看前面13章哈，哎12节哈，20章的12节，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13节，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使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作恶。众支派集合起来就派人去啊，派人去啊，到基比亚啊，而且到便雅悯支派的各家，等于说去劝他，每一家都去讲一讲啊。那你们知道啊，那些匪徒做了恶事啊，你把他交出来就好了，把这些匪徒交出来，那我们好制止他们，把从以色列中除掉罪恶啊，那么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便雅悯人包庇罪恶，他不肯把这个匪徒交出来了，不听他们弟兄的话，那么。我们从圣经没有看出他们为什么不肯交出这些匪徒了，我们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不肯把这些匪徒交出来了，那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不交出来哈，我们推想一下哈，第一个原因可能是面子的问题了哈，这个人都讲面子哈，爱面子哈，面子的问题，为了维护支派的尊严啊，我们便雅悯支派也是很强的支派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把匪徒交出来，我不交了，为了面子的问题。第二，我们想象啊，匪徒当中啊，可能有些人啊，是在社会上啊，是有地位啊，有背景的啦，有这样的人物了哈，我们讲一般人讲是有头有脸的啦，哈，或是有头有脸的家庭里面的孩子啦，那人性的软弱就是这样嘛，打苍蝇可以啦，但是打老虎千万不可啊，大家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些有头有脸的，还有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啊，孩子啊，那我们怎么敢去动他呢？不敢把他交出来了，爱面子。怕恶势力，包庇罪恶，那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今日社会的翻版？我们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也是一样啊， 哦，打苍蝇没有问题，但是打老虎就不敢了，哦，所以 有些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高官啊，他们去贪污了做什么，我们知道啊，知道你不敢讲啊，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嘛。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啊，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哎，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啊，哦，有罪啊一定要讲的，一定要主责的，哦，啊，要请那些罪人认罪悔改，这样才可以把罪恶除干净，神才会与我们同工，整个教会的圣工才会兴旺发展嘛，哦，所以便雅悯人的罪恶啊，值得我们想一想啊，哦，他们包庇罪恶，再来他们不肯低头了，哦，不肯低头，刚刚我们看过十三节，啊，他不理会以色列人的指责啊，哦，不肯把回头交出来啊，你怎么讲我不交出来你没有办法啊，你也不知道当中是哪一个啊，哦，不肯低头了，哦，不肯认错了，他们容忍基比亚的人恶行，哦，这样就是纵容罪恶啊，啊，这个也算是堕落，也算是罪过嘛，哦，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不要容忍罪恶啊，教会里面如果容忍罪恶，啊，让这些罪恶在教会里面啊，那这个这一点点啊，好像笑一样，哎，花起来整团都受到影响啊，哦，我们来参考一段圣经了啊。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哦，看第七节，加拉太书五章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第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第九节，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花起来啊，哦，这个如果你从前面一直读下你就知道，那个有哥里派的，哦，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在那边宣传那些不正当的，哦，可以说是偏离圣经的假道理了，哦，他们认为啊，那个信耶稣啊受洗了之后还是要行哥里的，哦，啊，这个保罗就诅咒他们，哦，啊，那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面笑能使全团花起来啊，所以这个罪恶如果不除掉啊，那么就好像面笑一样啊，会使全团都花起来啊，很可怕的，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便雅悯人包庇罪恶，不肯低头，结果呢引起了啊内战啊。因为所有以色列人集合起来就要来攻打便雅悯人啊，哦，引起内战。好，第二点啊，我们可以得到的教训啊，对付罪恶必须要全体同心合意啊。好，我们读这个二十章这一章啊，从开头第一节一直读下来，你会发现啊，如同一人啊，这一句话总共出现了有三次。第一节讲一次，第八节又记载一次，然后在十一节又记载一次，啊，以色列全国的众民，啊，那么听见这个基比亚的匪徒去轮奸强暴那个利未人的妾，让他死掉这一件事情，哦，大家很愤慨啊，结果大家全体都出来了，啊，如同一人啊，哦，表示万众一心要来讨伐罪恶啊，哦，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要对付罪恶啊，是全体同心合意来对付了，哦，所以对付这个顽梗悖逆的恶人呢，啊，必须要万众一心呢，啊，哦，不是凭着血气来应之勇来应聘而已的，啊，哦，那这个我们在读耶稣雅记的时候我们也读过了，哦，一点罪恶会影响众人哦，哦，在耶稣雅记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哦，那要去攻打城之前，耶稣雅就向大家宣告了，哦，这个城如果被攻下来了，哦，那么里面的东西哈，哦，通当灭的物哈，哦，不可以起了，哦，啊，金银铜铁要留下来归耶和华为圣，结果耶利哥城倒了， 哦，他们进去了，哦，夺取了这个城，但是我们发现哦，亚干他犯罪了，他就起了当面的物了，哦，起了一条银子，一条金子，一套顺拿的衣服，很漂亮的，把它藏在帐篷底下。但是接下来呢，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就失败了，哦。攻打爱城失败，大家才反省啊。结果神才指示他们，你们当中有人犯罪啊。结果把那个罪人哦亚干抓出来，哦，那带到雅各谷那边，众人把他打死了，再继续攻打爱城就得胜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要对付罪恶，要全体同心合意，万众一心来讨伐罪恶啊。哦，那么把罪恶除掉了，神就会与你同在啊。哦，战争也才会胜利了，哦，所以对付罪恶必须要全体同心合意。好，第三点，哦，罪恶是顽强的，哦，那对付罪恶呢也必须要付出代价，哦，真的罪恶很顽强，啊，你要对付罪恶要付出代价的，哦，所以有人就说了，哦，他说罪恶啊，哦，讲个比喻啊，他说罪恶好像阿拉伯人的骆驼了，哦，阿拉伯人的骆驼一旦呢，啊，让他进到你的帐幕里面呢，啊，那就糟糕了，把你帐幕里面东西统统毁坏了，哦，你很而且很难把他赶出去了，哦，所以阿拉伯人绝对不会让骆驼跑进帐篷里面了，哦，因为进去呢，里面你都被他弄坏了，而且他还不出去了才糟糕嘞，整个帐篷大概被弄倒了，哦，所以最后是很顽强的啦。啊，所以你对付罪恶必须要有决心呢，哦，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以色列民啊，哦，全国的人集合起来了，如同一人，万众一心要讨伐罪恶了，哦，所以他们准备就战争了，哦，那神也容许以色列军，哦，啊，来跟便雅悯人作战了。那么刚刚讲过哈，在这一章里面啊，哦，第一节到二十八节那边记载，从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打了两次的战争，那么神也允许以色列军败仗，打败仗，那打了两次败仗而被杀了很多人，为什么神允许这样？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就是让他们看出罪恶的可怕，还有罪恶的顽固了，又顽固又可怕，所以你要对付他不简单啦，你要付出代价的啦，所以前两次打仗就失败了，哦，同时呢神也在试验他们，哦，你到底有没有信心要对付罪恶啊？这个仗还要打下去吗？哦，结果他们最后，哦，第三次求问神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犹疑呢，哦，我们可以 看这个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的最后，最后，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摆兵呢？哦，他们就犹豫不决了，到底还要继续打呢，而是摆兵呢，啊，撤退了，大家算了算了，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说，两次的失败也可以看出是神容许以色列人失败，是让他们看到，哦，对付罪恶啊，哎，这个罪的顽梗可怕，你要对付它不简单啊，哦，你必须要有信心坚持到底来对付罪恶，哦，这样神才会帮助，哦，所以到最后神就允许了，你再打一次，那我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哦，把这些，明日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二十九节以下才打了第三次的战争了，哦，好，那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看一看，哦，这一场战争总共有三次的祷告求问神嘛，哈，第一次求问，第二次求问，第三次求问嘛，哈，三次嘛。第一次求问是记载在十八节嘛，哦，那第二次求问就是第一场战争失败了，被杀很多人呐，在二十三节他们在求问呐，但是第二次的求问啊，圣经里面特别写啊，啊，哭嚎到晚上啊，啊，而且还禁食了，哈，哎，在神面前哭嚎。第二次是又哭了，那么但是第三次就禁食了，第三次呢不但哭而且呢整天禁食祷告， 二十六节还记载他们还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了战争，也会向神祷告。那么前两次祷告，刚刚我们讲过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好像有点想利用神啊，所以神让他们两次失败嘛。那么第三次他们就乖乖的了，为了战争失败啊，哇，就哭啦，悲伤啦。但是呢，也进食祷告啦。但是最重要就是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献燔祭表示说，我们就，真的决心来依靠神了。我们要恢复与神的交通，我们要听神的话了啊。所以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结果神就答应啊，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可以去了，没有问题了，这场战争可以胜利了。所以对付罪恶呢，也要寻求神的旨意了，还要智慧行事了。对付罪恶不是单单凭着血气之勇了，要靠神的帮助，所以要诚恳的跪在神面前来求问神，求神带领，那么这样才能够把罪恶全部除掉。好，第四点，这个作恶的人见别人对付他，拿他没有办法，便沾沾自喜，变本加厉了。这个我们看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看一下啊，三十一节，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敌，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一条路上，一通伯托利，一通基比亚，像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也有三十个。三十二节。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这一场战争一刚开始打的时候以色列人对付便雅悯人，便雅悯人就要迎敌了，但是被引诱出城了，这一次呢，便雅悯人像上两次一样有三十个人以色列人。”联军这边被杀了，哇，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三十二节他们就讲了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了，这个作恶的人就是这样了，看到别人对付他，拿他没有办法。第一次很多人被我们杀了，第二次又死了很多人，又被我们杀了，结果第三次你们又被我们杀死三十个了，你看像前两次一样嘛，你拿我没有办法的啦。所以沾沾自喜啊，变本加厉啊，很多罪人就是这样嘛，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其实他们不是以人作对，乃是以神作对啊。神要追讨他们的罪，他是逃不掉的，所以到最后这一场战争，第三次的战争，对便雅悯人就失败了，失败了，当然，到最后呢。很可怕的一个支派几乎都要被消灭，剩下六百个人了，好，另外一点对付罪恶会大伤元气，我们从这一章看起来双方面损失了很多人了，经过三次的战争，损失很多人如果不打仗，那些人都还活着吗？但因为打了三次战争，结果很多人都死掉了。你说这个不是损失惨重吗？而且是两方面都损失了，那为了对付罪恶，结果很多人死掉这个不是大伤元气吗？用我们这个外科手术一样这个人有生病了这个上医院去开刀了外科手术就要割掉毒瘤癌症要把那个。癌细胞有癌症的部分把它割掉结果割掉之后还要这个做化疗还要做其他的这个治疗结果呢，整个身体都大伤元气了这个人精神都会比较萎靡不好所以对付罪恶就好像外科大手术都割除毒瘤一样动过手术的之后的病人元气大伤嘛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才能够恢复健康嘛，就是这样嘛，好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同样的教会要对付罪恶也是一样必然会受影响的 那所以总有人会受影响的、啊哦、我们想以前、哦、很久、哦、很长、哦、这个一段时间很长了、哦、曾经有这个江端仪的、哦、新耶教会的江端仪的异端、哦、传到台湾来，结果传到台湾来，当时候、哦、很多其他的教会也受影响，连我们真耶稣教会都有少数的人就受到影响、哦、又跑到他们那边去了啊、到最后他们又不回来，就到那边去洗礼了、哦、啊，这教会把他除名了，结果教会把他除名，他才发现我错了、哦、我错了，但是已经太慢了、啊、他要再回来的话、啊、他只能乖乖坐在后面不敢怎么样了、哦、但是从我们整个教会来讲、啊、有人传异端来了，有人就受到影响，结果就有一部分人就损失掉了，就好像这个、哦、这个打仗一样啊，不打仗就没有人死掉了，一打仗就有人会死掉了、哦、那么对付罪恶一样也会大伤元气啊，必定有所损失啊、哦、但是我们要看啊，我们一定要对付罪恶、哦、但只要有主同在，那么靠着神所赐的智慧来处理、哦、到最后一定会把罪恶除干净的、哦、这个从二十章、哦哦、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教训啊、哦，对我们很好。好，那么接下来哈，接下来我这个讲义后面还有一段参考资料，哦，那么这个参考资料我们大家也来想一想哈，看一看哈。首先哈，哦，第一哈，如同一人这一句话哦，刚刚讲过哈，在第一节、第八节、十一节啊，总共有出现三次，啊，在这一章如同一人。出现三次，啊，表示全体哈，啊，整个啊，全体以色列人哈，全国要对付罪恶啊，大家是一条心的，啊，如同一人了哈，哎，那这个如同一人哈，如果你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哈，是把它翻译做彼此一条心了，啊，等于各支派大家团结一致啊。啊，而且有坚强的意志，还有周详的计划，那么大家合起来要来对付罪恶，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讲万众一心，那我们圣经特别写如同一人呐，啊，大家要来对付罪恶。好，我们再想一想啊，从整个圣经来看啊，以色列民啊，自古以来啊，都是以支派为主，各自为政。那么彼此之间的联系哈，哦，不是联系得很好，啊，但是有关全民的重要事件，或是民主存亡的关头啊，哎，他们还是会联合起来，啊，显出这个手足之情啊，啊，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人啊，十二个支派虽然是十二个兄弟分出来的，啊，但是十二个支派虽然各自为政，但是。有关全民重要的事件、民主存亡的关头，说，哎，他们还是会集合起来，哦，大家共同来，哦，联络起来，哈，哦，啊，来互相帮助，来对付，哦，那在四世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哦，前面哈，哦，我们已经读过的部分，哈，哦，在底波拉的时期，在底波拉的时期，为了对付敌人，啊，哦，为了对付敌人啊，哦，对付谁呢？迦南王耶宾的大军呢，啊？哦，那当时呢，许多支派都联合出兵，哦，我们可以先看第五章看看啊，《四书记》的第五章啊，翻起来看一下，《四书记》第五章啊，第五章我们从十四节看下去啊，啊，《四书记》的五章十四节，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之地，从以瓦人下来的。便雅悯人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宿的从西布伦下来。十五节，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好，那么一直读到十八节哈，我们会发现哈。到十八节，还有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那乌他利人在田野高处也是如此。哦，这里提到很多支派的名字，对不对？哦，在底波拉的时代啊，为了抵抗迦南王耶宾的大军， 结果也动员很多支派人都出来了，哦，大家来参与这一场战争，哦，所以以色列民族哦，他们还是会团结的啦。虽然平常构筑为政，但是遇到重要的啊，哦，这个敌人的时候，还是会大家一起来对付的啦，哦。那么到了这个基甸，哦，基甸做士师的时候，哦，接下来士师记的第六章，哦，基甸做士师第七章，啊，哦。还有啊，六跟七这两章，那么这两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也动员了很多支派，哦，有马拉西，有亚瑟，有西布伦，有拿弗他利的支派啊，哦。我们看第六章，啊，第六章的三十五节啊，哦，他打发人走遍马拉西地，马拉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哦，在基甸的时代也是一样啊。哦，要打仗了，哦，要打仗了，要对付米甸人，要打仗了啊，他就去邀请各支派的人，大家都出来。啊，哦，再跳过来看第七章，啊，哦，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啊，哦，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瓦人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拉伯巴拉。”于是以瓦人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啊，捉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啊，一下不读了啊！你看，基甸的时代也是一样啊，也是动员各支派的人啊。啊，不过这种这个突然兴起的联合啊，时间并不很长，啊，事过境迁，又是一盘散沙，哈，啊，重新过着，哦，没有中央政府的生活，哦，这个四世时代是这样的哈，哦，我们读过整个四世纪就可以看到，当时没有中央政府，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哦，好像一盘散沙一样，但是重要的事情啊，哦，要对付重要的敌人，哎，大家还是会联合起来的。哦，这个以色列民族就是这样了哈，哦，所以我们读二十章这一章，你会发现哦，为了对付罪恶，哦，万众一心，如同一人，哦，啊，所以如同一人这一章里面就出现很多次了哈，哦。好，那如同一人，如果按新约使徒行传来看哈，哦，如同一人就是好同心合意嘛，对不对？大家万众一心，同心合意嘛，哦，啊，所以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同心合意啊。那现在我们就想到啊，《使徒行传》里面哈所记载的初代教会发展的情形啊，啊，《使徒时代》初代教会发展的情形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到最后一章就传到罗马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哈这个圣工的推行哈，教会的发展，是不是大家同心合意呢？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发现哈，同心合意啊，啊，让教会啊圣工顺利推展，哦，我们读几节经文就知道了哈，《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来看四十六节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他们同心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诚实欢喜的心用饭。四十七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哦，初代的教会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为什么信徒数啊，哦，信徒啊，这个哦，那个出信的人会每天都增加很多呢？哦，为什么呢？四十六节头一句话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哦，在家里面，哦，在圣殿里面，啊，大家都同心合意，聚集在一起，啊，一起吃饭啦，一起推行圣工啦，啊，天天同心合意，啊，所以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再跳过来看第五章，啊，看第五章，第五章的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十三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十四节， 信而归主的人，耶和华增添连难待你很多。啊，十四节哈，说信而归主的人，耶和华增添连难待你很多。啊，表示当时的圣功哈，哦，推展得很顺利。啊，而且这个信的人哈，天天都在增加。啊，人数越来越多。啊，所以信而归主的人，耶和华增添连难待你很多。哦，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样呢？啊，这个十二节这边有一句话啊，在卦五那边讲，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廊下，啊，整个教会大家同心合意的聚集敬拜神、祷告、推行圣功，啊，所以才会人数天天增加，就是这样来的啊，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啊，我们要对付罪恶，要同心合意来对付罪恶，把罪恶全部除掉、根除掉。但是我们要推行圣功也是一样，大家也要万众一心同心合意的来推行，所以我们读四书记的二十章发现如同一人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有想这样的联想。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看四书记的二十章的十三节，十三节，十三节这一节说，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使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作恶。啊，这里有一句话啊，从以色列中除掉作恶。啊，等于说你们把匪徒交出来，那么在以色列中这件恶事，我们啊，这个就可以把它除掉了，把这个罪恶除掉了。啊，这个恶是什么恶呢？啊，就是第六节所写的，啊，行了凶淫丑恶的事，啊，凶淫丑恶的事啊，啊，这个就是十九章所记载的，啊，那些匪徒很凶啊，哦，围住那个老农的家哈，啊，房子的整个房子把它围起来了，啊，哦，那么恐吓啊，叫老农要把到你家里面那个人把他交出来啊，啊，啊，这个老农就出来谈，啊，跟他们交涉了，我，哦，有一个女儿啊。啊，还没有出嫁是处女啦，啊，那么这个人还有一个妾啊，我把这两个女人交出去给你们好了，啊，看你们怎么样对付他都可以啊。但是那些匪徒不答应啊，哦，硬是要啊交出这个利未人，结果利未人把门打开，把那个妾退出去了，啊，那他的妾才会被轮奸强暴死掉嘛。问题在这里啊，那么这一件事情哦，把它称为凶淫丑恶的事，哦，凶淫丑恶的事啊。那么以色列人为了除掉这个恶事，哦，这个是值得称道的啦。最后一定要除的，啊，所以要求你基比亚的人，你把这个匪徒交出来啊，哦，这件事是对的，啊。那么这个讲起来也是律法的要求啊，要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哦，我们来参考几节经文啊，《生命记》十三章，哦，看《生命记》的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看第五节，哦，生命记十三章第五节，那先知或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辞掉。哦，这里谈到有先知有做梦的，用言语或是用这个异梦，来告诉大家一些这个假道理，让大家走错道路了。那么这种人呢，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行的道，这是不对的啊，不对，你要把他致死啊，把这些人抓来致死，这样就可以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个律法里面的规定啊，罪恶要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那些捣蛋分子啊，那个传异端的啊，那个假道理的，把它除掉啊！啊，那我们再跳过来看《生命记》的十七章，十七章的第七节啊，十七章的第七节，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里讲有恶事。要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么什么恶事呢？ 你从前面看就知道了，就是那些拜偶像拜假神的了。我们从第二节看下就知道，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后然后你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拜月亮拜天象的话，是主不曾吩咐的啊，这样的罪恶吗？去拜偶像，有人被引诱去拜偶像啊，拜太阳啦、啊、拜月亮啦、啊、拜天象啦、啊、这个是错的啊，那么错的啊，你就要把他抓出来啊，把这些人治死，把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个生命记里面记载很多了哈、啊、很多历史啊，不过我是要强调啊，这有一句话啊，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把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么这一句话啊，在四世纪的二十章的十三节啊，就出现了啊，就出现这一句话了啊，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个罪恶呢啊，我们从以色列中除掉作恶嘛，从以色列中把这个恶把从你们中间把它除掉嘛，啊，所以啊，他们就各个支派啊，就集合起来了啊。这个组成联合大军了、啊，哦，那么就先要求基比亚人把那些作恶的匪徒交出来，哦，我们可以看到二十章里面所记载就是这样啊，众民都出来如同一人，同心合意的将一切力量用在除罪恶的这个事上，要将罪恶除得干净，哦，所以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来讲啊，值得我们大家效法了。罪恶一定要除掉，啊，把罪恶除掉啊，教会才会兴旺发展，啊，从个人来讲，从个人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常常反省检讨自己，啊，那你心中有什么污秽罪恶呢？一定要先把它除掉的，啊，我们来参考哈，啊，昨天晚上也有看过的哈，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啊，这保罗告诉我们了，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哦，从个人来讲，哈，每一个人要常常反省自己。哦，你心中有什么罪恶啊？啊，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坏啊，一切恶毒不好的啊，这些统统要从你中间把它除掉，啊，从个人来讲，哦，我们要把罪恶除得干净，啊，罪恶除得干净，啊，你成为圣洁才能够蒙神喜悦，啊，得到神的这个特别祝福。那对教会来讲也是一样啊，教会也要除酵啊，也要把罪恶除得干净啊，啊，哦，我们可以看到啊，初代的教会，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初代的教会神的同在 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啊，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有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的神迹都显明出来了 啊。但是那些神迹啊当中也有一项是管教的神迹，那么这个管教的神迹特别写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哦，我们可以翻起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啊，记载有一件管教的神迹了，啊，因为在第四章后面我们就看到，哦，当时我出信的啊。这个刚刚信主的人，哦，他们都很热心啊，所以初代的啊，教会《使徒行传》初代的教会，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大家一起用餐，一起啊，这个生活，甚至一起来推行圣公了，啊，哈，啊。这个整个教会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啊，这个初代教会是这样了 啊。后来啊，演变到每一个人哈，啊，哇，都把家里面的哈，啊，这个财产拿来奉献了，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呢，后面那边记载啊，哇，很多人哦，这个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都拿到使徒的脚前来啦，而且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过着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大家都卖田地卖土哦，财产来奉献呢，哎呦这样的风气啊。结果第五章就记载哈，有一对夫妻也像大家一样啊，那大家都卖田产奉献，那我们如果不卖房屋田产来奉献，那我们就输给别人啦，啊，所以他们也把土地卖了。结果卖了一看，哇，钱这么多了，通通拿去奉献，太可惜了。所以叔叔留下一部分，啊，留下一部分呢，啊，留下一部分啊，其他的拿来奉献了。结果拿到彼得脚前，彼得被圣灵感动，就看出来，就责备亚拿尼亚了。结果一责备亚拿尼亚，倒下去死掉了，啊，然后过了三小时，他太太也进来了，彼得就问他了，啊。那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是啊，就是这些啊。结果彼得又责备他，责备他，他又倒下去又死了。啊，年轻人把他扛去埋葬了。啊，又记载这样的神迹啊，哈，啊。那这一件神迹是特别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前面哦，第五章这边哦。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教会里面有污秽、有不洁净的，一定要赎掉了。那么亚拿尼亚夫妇两个人有什么不对呢？他们是奉献啊，没有错，是奉献，但是他们的奉献不是诚实的奉献啊，是爱面子要跟别人一样的奉献哦。别人卖田产，我也要卖田产啊，如果我不卖我就输给别人了 啊，用比赛的啊，好像跟别人比赛要胜过别人那种样子啊，而且不甘心乐意啊，钱拿卖了，拿到钱的时候看，哎，叔叔留下几分，不甘心乐意奉献啊，拿去奉献的时候又说我这全部的财产，你说这样不是罪恶吗？哦，不是甘心乐意，而且又是欺骗，而且又爱面子要胜过别人，你说这样就对吗？这个就不对 啊，所以不对，两个人才受神管教啊。那受神管教，两个人死掉了，哦，这是一件神迹啊，把罪恶除掉了，整个教会就发展起来了啊。所以接下来十二节到十四节刚刚读过了哦，先记载一到十一节的这一件管教的神迹，然后十二节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整个教会兴旺发展了，所以初代的教会，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两个人这一对夫妻把他除掉之后，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不要允许罪恶存在里面，一定要把罪恶除掉，所以有错的人，我们要去劝勉他，让他认罪悔改来归向神。那么如果不悔改了，一直错下去了，甚至犯了致死的罪呢，那到最后只有把他赶出去了，不要了嘛，罪恶要除掉，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这一卷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也是一直劝哥林多教会信徒要把淫乱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保罗甚至责备他们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都没有啊！没有那样的罪恶啊！”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都有记载啊。保罗还告诉他们，一点点面教会使全团发起来，所以罪恶要除干净啊！哥林多前书就是有这样的记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教会也是一样啊，从个人来讲，所有的污秽罪恶要除掉。要追求圣洁，从教会一样来讲，我们要让教会成为圣洁，也要把污秽、把罪恶除掉所以我们从这个四世纪的二十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全体如同一人，同心合意的万众一心，要来除掉罪恶，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值得我们大家来效法了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做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都念到这里就好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奔跑天国路，奔跑天国路就好像在赛跑一样 哦，尤其这个哈、哦、短跑哦，如果100公尺的短跑哈、哦，那你穿的衣服不能穿太多了哈、哦，哦，那个穿个哦短裤哈、哦，甚至有的人哈、哦，这个打赤膊都可以的哈、哦，哎，这样来跑哈、哦，啊，你在跑短跑的时候，你不能戴着项链，你也不能戴帽子啊，甚至你的手表都要拿掉的，对不对？哦，那些会影响你的速度的那些东西都要拿掉啊，啊，这样才能跑得很快嘛，啊、哦，啊、哦，那个这一次哈、哦，今年的这个啊、哦，那个南美洲哈、哦，那个世运会啊、哦，有这个伊斯兰的哈、哦、人参加赛跑啊、哦，那短跑的时候还穿着啊、哦、这个衣服哈、哦，穿那么多啊，因为他们不能拿掉啊。但是那种人能够跑第一名吗？不可能的，对不对？哦，所以你要跑冠军，你要跑第一名，你要跑在前面啊。那你那些不影响你的速度那些东西要把它拿掉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奔跑天国路也是一样啊。哦，他说要脱弃啊、哦，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弃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哦，把一切的重担污秽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通通把它除掉了。啊，这样才能够奔那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哦，你才能够见到主耶稣啊，哦，所以奔跑天国路啊，一定要脱弃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哦，来奔那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哦，希伯来书12:1就告诉我们这样了。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士师时代，啊，到20这一章我们就看到了，啊，士师时代。是以色列啊道德最混乱的时代，啊啊，在混乱的时代里面有错了，哎，他们还愿意集合全国的百姓，万众一心，如同一人来对付罪恶，哎，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效法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哦，我们可以看一看呢，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呢？嗯，你愿意把你心中的污秽罪恶除掉吗？哦，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万众一心来对付罪恶呢？哦，这个也值得我们探讨，大家想一想了哈。好了，那个23我们就谈到这里哈。